太上曰：“灵孤逼寡。”就是欺凌孤儿，逼迫寡妇。因为孤儿寡妇是人生的不幸，所以为天地所重视，怎么可以趁他们无依无靠的机会欺骗他们，残害他们呢？甚至侵占夺取他们的财产，或是使用诡诈的手段派遣他们劳役差事，或是依仗着权势迫使孤儿寡妇流离失所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方城这个地方有位叫巩固的人，他呀与一位周姓的富翁做邻居。周富翁的家中忽然之间男的女的都死了，只剩下了一位老婆婆和年幼的小孙子。这时候巩固就借着请他们吃饭的机会骗老婆婆说：“你的小孙子年纪太小，身体又单薄，光靠着留下来的财产过日子并不是很好的方法呀，不如把财产都卖给我，我就负责抚养你们祖孙两人。”老婆婆听了觉得非常的高兴，立刻就订了契约，比半价还要便宜，把财产就全都卖给了巩固。巩固刚拿到契约，立刻就逼迫他们祖孙二人搬家。巩固晚上就梦到了有人责骂他说：“巩固，你竟敢图谋我的家产，赶走我的妻子和孙子，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告到了上帝那里了，明年你的家人都会死光的。”第二年来了一群盗贼，打劫了巩固的家，把巩固的全家杀得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而老婆婆和小孙子因为去年就被巩固赶出了家门，因此呢免除了这场的浩劫。巩固全家死了以后，他们婆孙二人就得以重返老家了，产业呢也都物归原主了。我们看到这个祸及全家的惨案，那些敢凌逼孤寡的人也应该可以反省悔改了呀。至于兄弟同族之间而敢凌逼孤寡，简直就是灭绝天伦，没有人性啊。那么他们所得到的惨烈的报应就更加的严重了呀。
太上曰：“弃法受禄。”意思是做官的竟然敢抛弃法律接受人家的贿赂。从弃法受禄一直到见杀加怒，都是就官员在审问刑案上面来说的。凡是衙役或是书办也包括在内，并非专指法官而已。太上老君说：“屈直轻重”首先就说到 弃法受禄，因为屈直轻重自然会有它一定的依循法则，而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钱，所以才会任意地接受贿赂之人所请求的条件，而颠倒了法律规定。若是法官、衙役或是书办忘顾了法律的规定，竟敢抛弃法律，任凭自己的好恶来判定人犯的生死，那么人民将不知道如何是好，而且会不知所措。难道他们没有想到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弄得天怒人怨，而且自己也必定会遭到奇祸呀？明朝严茂游先生说，能够考取功名做官，都是熟读经书礼乐的人呢，怎么会不知道应该要崇尚廉洁呢？只是因为看惯了官场上的文化，为了赢求官位，请人推荐提拔，不惜借债送礼，若是没有钱，怎么行得通呢？在最初开始贪污的时候，还有点分寸，心中还有羞愧不安。日子久了之后呢，则积习难返，越贪就越厉害。这时候的性情，已经被染污的和腥山一样的肮脏臭秽不堪了，而且是人心贪得无厌。贪得了100两的金子，就会想，若是能够贪得1000两金子，岂不是更好吗？等到贪得了1000两的金子，必定会想，若是能够贪得了10000两的金子，岂不是更佳吗？更厉害的，则是权位势力喧赫一时，金银财宝堆满了屋子，有的财宝甚至因为积存的时间过久而变旧了，这时候还感到不能满足，旁观的人都在笑他，而当局者迷却是浑然不知啊。实在是因为他已经爱钱成癖了。这些贪污的人大都是为了要使子孙能够长久地享有富贵，却不知道有许多愚痴的豪门子弟因为这种的缘故而遭到灭门之祸，而也有许多清白的贫穷子弟却能够发达富贵。要知道福跟禄都是有定数的呀，若是多得了不义之财，留下了怨业债，由子孙来偿还，这并不是福啊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，说的是明朝的耿九畴，在做两淮盐运司的时候，他操守廉洁的名声远近皆知。有一次啊，耿九畴坐在河边，有个小孩就对他说，河水的清澈比不上您操守的清廉呐。在天顺初年，朝廷想要推举操守廉洁的官吏作为全国官吏和百姓的榜样，就任命耿九畴为掌管全国官吏封记的都御史，后来又任命他为尚书。他的儿子耿子玉遵守他的教诫，操守也是十分的清廉，官做到了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。
侯建在担任江夏令的时候啊，与一位僧人颇有交情，只要他遇有空闲，就一定会去拜访那个僧人。而且呢，在他每次拜访的时候，那个僧人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欢迎招待他的饭菜。可是有一次啊，侯建去拜访那个僧人，僧人这次的招待却和以往相差得非常悬殊。侯建因此就问那个僧人，僧人回答说，侯大人，您每次来访的时候，土地公一定会事先通知我，所以我才能够预先做好准备呀。可是您这次来访，土地公却没事先通知我，所以我才来不及准备呀，以至于招待不周啊。侯建听了以后非常的震惊，就拜托僧人请问土地公这次不通知的理由。当天晚上，僧人就梦到了土地公对他说，侯建的官本来可以做到宰相，可是近来因为他接受了一位姓胡的贿赂他60两的银子，因此而冤枉地断下了一桩案子，天帝已经削去了他宰相的职位，他的官只能做到监司的位置，和我已经没有统辖的关系了，所以我才没有通报啊。唉，侯建因为接受了60两银子的贿赂，就被天帝变更撤换他原本可以当到宰相的官禄。所以这样来说呀，侯建他这样做是聪明呢，还是愚笨呢？而且神明是不会将每一件事情的祸福因缘都明白地告诉当事人的呀。因此，接受贿赂而不知道已经减损福报的人就太多了呀。
太上曰，以直为曲，以曲为直。意思是把理直的变成理曲，把理曲的反认为是理直。两边的当事人各自都向官府提出了诉状，互相的控告对方。这时候双方道理的曲直尚未查明清楚，他们的生死与夺，有罪没罪，全都在法官的一句话呀。所以法官怎么可以轻忽随便的就宣判呢？可是现在却又把当事人理直的判成了理曲，而把理屈的判成为理直的法官呢？如此曲直颠倒的法官，若不是因为他接受了贿赂，就是他偏心徇私啊。否则轻率鲁莽到了这种地步的人，他怎么会当得上法官呢？下面讲从前有位刘安民的故事。这个刘安民呢，在县衙里面做事， 因为他处事公平，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。因此，老百姓想告状诉讼，都在没有告到县衙之前，一定都会先去拜访刘安民，请他来判定屈直是否可以提出诉讼，然后呢，才决定告或者是不告。刘安民非常的认真，义务的为百姓服务，虽然很辛苦，也是不推辞。百姓提出的道理是对的，刘安民就同意，他说：“你的理直，可以提出告诉。若是理屈的，就对他说：‘你呀，理屈，若是提出告诉，一定会败诉的。’”因此，全县的诉讼案件因为刘安民的善断曲直、为民服务而减少了一大半。后来，刘安民的两个儿子都考取了功名，刘家到今天还是望族呢。